也愿神，赐福大卫的口所发出的赞美、哭诉、咒诅和祷告。那昨天我们从这个诗篇呢，就是大概谈到咒诅诗在信仰的神的子民的当中，它有它独特的这个地位啊。那这篇呢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非常贴切的，把信主的人、神的子民的两个方面的那个张力平衡的展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信主的人是所发出的，在守约的子民所该发出的这个言论啊，就是祷告啊、赞美啊这些。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能够自由的、无拘束的表达受到冤屈时候的愤怒和寻求报复的咒诅啊，就是这两个方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在这个诗篇当中能够展现出来。那当然呢，我们知道，信守圣约的所该发的这个言论呢是主要的，那这个后面那个呢是次要的，就是咒诅本身是次要的。但是我们在诵读圣经，在聆听这个圣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心当中产生那个搅动呢，是咒诅的那个搅动是主要的，那赞美这个搅动呢，就变成比较次要的，因为咒诅诗在我们人的心中呢，就产生那个困难和张力，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那这个诗篇呢，以呼吁赞美开始啊，头一节，然后我用红色标出哈，最后的两节呢是祷告得成全，又用赞美来结束。那你看到这个结构呢，你知道啊，这个平行内嵌的结构又在当中看到一个影子，但是在这个平行内嵌结构呢，在中间呢，它有2叠啊。第一叠呢是2节到5节，是在陈述不敬虔之人的他们的言语和行为，陈述啊。第16节到第20节又是一个另外的一次的陈述啊。两次的陈述，那第一次的陈述之后呢，就是从第6节到第15节呢是连续的咒诅。那我们看到以后就说：“哎呀，哎呀，哎呀，这么惨，这么厉害，一点不留情面啊！”那第二次的对不敬虔之人的言语和行为，在神面前陈述之后呢，这个大卫进入祷告，所以21节到第29节是一个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卫所表现出来的，他肯定神的慈爱，同时呢，他要求神审判啊，这个已经不同于咒诅啊，是定罪。好，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样的一个结构，让我们从诗篇看到什么呢？啊，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沉默不语。因为好像神真的在沉默不语，原因是什么？第二节到第五节就这个原因就来了，邪恶和诡诈的人攻击，有谎言，有恶言，有捏造的，没有原因的这个言语来攻击他，他受到这样的冤屈，受到这样的攻击，并且他对这些人的爱遭到的是恶的这种以恨报爱的这种行为啊，行为和言语。那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这个大卫被推到一个冤屈的要命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他从第6节到第15节就发出了一系列的咒诅啊，一系列的咒诅。那我们从这个咒诅当中呢，看到他指控这些恶人，指控这些恶人在地上犯罪，并且呢， 是咒诅，愿这个咒诅临到他们的家属哈，儿女啊、妻子啊，也愿这些咒诅临到他们的财产被剥夺啊，然后又提到咒诅又临到他们的家属，12到第13节，然后再往前呢，就说他们在神面前呢是有罪的，愿神纪念他们的罪啊，从第6节到第15节就这样。我们在读这个咒诅的诗篇的时候，哎呀，心里面会想啊，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啊？那大卫呢，在当中他所发出的这个咒诅之愿，就是愿望的愿，是因为他受人咒诅的那个愿啊。就是他被冤枉的那种怨，那这个，如果他只咒诅一句呢，我们觉得哎可以理解，但是他一节一节的如此，那我们心里面是很难认同，但是呢，我们很想知道原因啊，所以接着从第16节到第20节。我们就看到那个第二轮的这个陈述开始哈，那第一轮这些人做了谎言、恶言，无缘无故，以恨报爱啊这种作为比较抽象。那从第16节到第20节呢，你就看到原来他大卫所咒诅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是大卫所咒诅的人，是从里到外，他就是以咒骂、以咒诅成为他的个性的人啊。就是第18节说他咒诅成性啊，而这种大卫的咒诅跟这个。这些人的这个咒诅，实际上是一个大卫的愿望，是20节呢，是一个总结，是愿耶和华报应那些诬告我啊，以恶言攻击我的人。他是希望神用这个去报应他们。那这里呢，这个咒诅大卫所发的这个言语呢，实际上是个咒诅哈。但是他所说的这些咒诅人的人，以咒诅人成性的人，他们那个咒诅呢，是一个摧毁一个人、摧毁一个家、摧毁一个人的地位、摧毁一个人的名，咒诅成为喜好，是成为人的一个，你没办法分开的。你看着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是咒诅人的人。好像他穿的衣服，你看见这个人就看见他穿的衣服，看见这个人他腰间那个带子是他那个权柄啊，是他这个荣耀啊，你就看见他是以咒诅作为荣耀的，不离开他的，一看见这个人就想到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并且这个咒诅是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的，是像他身体里面的血一样的，是像他骨髓里面的油一样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那大卫的咒诅好像有理由啊，好像有理由，因为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毫无仁慈，迫害困苦，迫害那些困苦、贫穷和伤心的人，把他们置于死地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诗人的心是希望神的公义能够彰显，所以第二轮的陈述之后，他就开始了祷告。在祷告当中，向神呼求，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贫困，承认自己内心的创伤，承认他如此的活在惊恐的当中，因为咒诅人的人在他的身边，咒诅人的人。要把他踩在脚下，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些苦境呢， 心中的这种困苦又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里面说，求神恩待啊，21节，他说自己像蝗虫一样被抖落，像黄昏的日阳消失，瘦骨伶仃，双腿发软，并且仇敌带着这样的嘲笑，在他的面前连连的摇头啊。这样的情形呢，让我们看到第一次的陈述。恶人的这种行为和他这个咒诅，那个仅仅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宣泄，让他第二轮看透了这些咒诅人的人他们的本性。他再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的自己的这个苦境就变成在他所赞美的神面前的一个祷告的这个动力。因为从第26节到第29节，你会看到他说：“我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施慈爱拯救我，让他们都看见这是你耶和华的作为。这些人一定会蒙咒诅，因为他们咒诅人。耶和华要有如此的作为，耶和华一定会赐福我，哪怕咒诅人的人强悍，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好像我现在困苦穷乏，也没有地方可逃。但是神，你要借着这两件事情来彰显你自己的作为啊。所以28节它有一种释然，任凭他们咒诅吧，因为神呐，你要赐福给我；任凭他们攻击吧，但是我是因为你而会欢喜的，会欢喜的。那些诬告我的人，那些抵挡我的人，咒诅我的人，他们终究会无地自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平行内嵌的结构，给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这个进展哈。从在神面前述说，发出咒诅啊，那心情的宣泄，到再次的陈述，这些人不光是他们的言语和行为，而是他们的内心和本性。然后发出祷告，祷告当中他得到了一种释然，所以到第30节到31节，他再次呼吁赞美的时候，那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笃定了，因为神呐，你会保护贫穷的人像我一样，并且你会拯救他们脱离置他们于死地的人啊，那把这个。把它换成一个，以咒诅作为一个中心词来把它替换的话呢，就是神呐、你会保护那些遭人咒诅的人，你会救这些人脱离咒诅他们，甚至于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的人，所以最终对上帝会保护上帝。会拯救的这个信心，让他咒诅人的这种愤恨得到释然，也让他的心胸再次得以宽广。啊，所以这是诗篇109篇。愿神继续的借着诗篇在我们心中所搅动的，然后抓住那个搅动我们的地方。如果是咒诅的言辞，我们抓住。或许神要带我们去思考、去考量、教导我们如何把这些咒诅呈现在神的面前。如果说信心，和在当中得释放的，也能够成为在我们的心中有这样的搅动，那我们也可以如此到他面前去，好吗？我们在神面前，先安静一下。 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大卫所发出这些咒诅的言语，并没有把上帝推开，反而他所发出咒诅的言语，引导他进入更深的祷告，从上帝，你的公义必然成就，你的拯救一定发生，你必定看顾那些受到他人咒诅的穷苦贫乏人，你的信实一定会彰显。那我们感谢你，因为若人爱咒诅，咒诅就必临到他；若人不喜爱福乐，福乐就必远离他，因为这是我们的上主给予那些咒诅人的人必然有的报偿。主啊，谢谢你把这个诗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思考我心中的愤恨，我心中的困境，我内心的创伤，但我可以把这一切带到你的诗的座前，主啊，愿我们经过如此患难，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极力的颂扬耶和华，因为你所赐予的信心已经让我心中得到释然。任凭咒骂人的人在地上咒骂吧，你必赐福给我们。任凭攻击我的人，他们无缘无故的发出攻击吧。我是你的仆人，你必使我欢喜，而这些人必然蒙羞。主啊，感谢你如此赐给大卫这样的信心，孩子也求愿这样的信心也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